各位平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八章六到十三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章，求上帝带领。这一部分呢，是在讲第一位天使吹号，结果有雹子与火的风暴。雹子与火都好像渗着血，以此来强调他们的毁灭性。结果树的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和所有青草都被烧了。这第一支号表示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他再来，整个这一段末世期间，在天上的统治的主要使教会的逼迫者受苦，也就是在地上会发生各样不同的灾难。这些灾难无论是什么性质，也都被天上的主所控制。丢在地上这样的说法就清楚地表明，这一些灾难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由主给他们画的界限，也是从主许可的范围而来。轮到第二位天使吹号，约翰看见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进海里。这里倒不能说就是一座燃烧着的火山，而是仿佛一座山，也就是神使用海来执行恐怖的审判。我们高升的主不只是用地上的灾难来审判和警告恶人，也用海作为工具对付他们。我们呢，看到一座就像着了火的山被扔到海里，就让我们看到恐怖的海上的灾难，尤其是像海啸这一类的大的灾难，很迅速的就可以对海上的船只以及海边的居民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个审判比第一个更严重，因为三分之一的海变为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的三分之一也毁坏。接着第三位天使吹号，首先是树木，然后是海，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用内陆的江河做工具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呢也看见江河本来是文明得以滋养的源头，但是呢在这里却变成了上帝用来对付人的审判的工具。尤其是我们听到这么多洪涝灾害和有关人类在江河湖海上妄作胡为所导致的恶劣后果之后，我们就更可以看到各样的恐怖灾难常常以排山倒海的洪水之势临到人。正像前些日子我们听到利奇马台风从海上的灾难而来，我听广播说死了有近50位之多，也刚听说有洪涝灾害，也听到有地方有山洪爆发。 我们就看见这些本来是要给人带来生命的，却变成了杀害生命的。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倒，结果呢是白昼和黑夜的三分之一都没有了光，这样甚至星辰在他们的轨道中也用来审判教会的仇敌。日月星辰对生命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被高估了。如此在整个新约时代，一切邪恶都有天体不正常的功能而造成，这一点在此处被表明。因此整个宇宙甚至包括日月星辰都被主用来警告那些不服侍他并迫害他儿女的人。四位天使已吹了号，其后有一个间断，约翰呢就看见也听见一只鹰，他飞在极高的空中，使各处的人都可以看见他。这只鸟正是一只鹰，这样的事实乃是指邪恶的预兆。因为呢，鹰是一种猎食的鸟，这只鹰大声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其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这声音又大又清楚，是各处的人都听到，意思是三个剩下的灾比头四个灾更为严重。当然有人也说这鹰是代表了上帝的天使，也特别代表上帝发出审判之声，因为鹰呢是飞得高看得远。但不管这个鹰象征什么，它是上帝手中使用的审判的工具，是确定无疑的。所以透过这四号，我们呢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地上的树木青草和地本身，还有第二号的海，第三号的众水的泉源，以及第四号的天上的星辰，共同组成了人赖以生存的宇宙。借着击打地海江河湖以及天上的星辰，约翰要他的读者明白，各样的天然灾害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审判世界的记号，也是神对殉道者深渊祷告的回应。因此在前四号中所描述的灾难，乃是末日来临之前，也就是末日大审判之前，人类历史所发生大大小小各样灾害的总和。前边七封印中的前四印，我们可以总结为人祸，常常以战争作为代表。那前四号的灾害，我们可以说是天灾，于是创造主面前所出的火要焚烧他所创造的世界。而依赖世界而活的人，他们不依赖神，就落在了神的审判之中。前四号让我们看到属地的人被审判。约翰呢将出埃及记中的水便写之在一分为二，成为第二号第三号的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还原为一个灾难的话，那么约翰的前四号之灾，也就是地海江河星体，基本上是神创造的反应，只是次序相反。所以呢，在约翰的观念中，神的审判是反创造的， 正如诺亚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洪水审判，是天上之水和地下之水的汇合，从而使第一个世界又回到创造前渊面黑暗混沌的情况一样。约翰借着前四号之灾呈现了同样的真理。第四号的黑暗之灾当然还不是最终的末日大审判，因为它还有着三分之一的限制，但是它和远古的黑暗之间，也就是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第一日创造之前的情况之间，也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了。人子再来之时，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是震动。但在那个大日来到之前，神已经借着人子挂在十字架上，从正午到下午三点的黑暗，告诉我们末日已然临到。在人子再临之前，类似的黑暗将会继续出现，而他们都指向最后的审判。正如出埃及记中的第九灾，也就是黑暗之灾，指向最后的第十灾，也就是历史终局。那十字架上的黑暗，以及约翰在第四号中所提及的黑暗之灾，不单单显示末日已经降临，而且也指出主再来的日子迫在眉睫。所以对于那些逼迫圣徒拜寿并与大淫妇同伙的人的恶行所承受的，只能是祸灾祸灾祸灾，灾难和刑罚成了上帝圣洁公义属性的外在展现。透过对这四号的整个的叙述和讲解，我想各位一定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平时所说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绝对不要习以为常，因为这都是末日最后审判的征兆，也是上帝带着末世整个的阶段来审判人类的记号。由此让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在最终灭亡。今天我们人的神经啊，觉得随着医药技术和高科技的发展，似乎我们战胜天灾的能力在增强一样，其实这是人的一个幻觉。我手头就有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所写的《血疫》，瘟疫的疫，讲的是埃博拉的故事。作者提醒说，在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这样的病毒危险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艾滋病的病毒跟它相比就像小孩子玩的道具。而埃博拉病毒可以让人每一个毛孔的血液都喷出来，也就是血液可以从每个毛孔往外喷，而凡是沾了这血液的人都可能被杀死。所以这危险的埃博拉病毒可以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所有的城市，构成了网络。而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卡尔·约翰逊是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赫赫有名，他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大自然并不平静，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那理查德就问他说，非洲的扎伊尔爆发了埃博拉病毒，当时情况怎么样？这一位 卡尔·约翰逊说，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的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会怎么样呢？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就非常困难。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体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任何安全的地方。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他盯着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吗？你猜这位专家怎么回答记者？他说，我想这有可能，当然尽管现在还没有最后出现。这种病毒很可能会按比例减少人口，比如说30%乃至90%。透过这一位作者与专家的对话，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随时有无形的手杀死我们的世界中，而这无形的手告诉我们有神的审判。我们来祷告。天父，你借着各样灾难告诉我们，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乃是我们的罪使然，就求你使我们都能认罪悔改，也能够听到你的警告。愿这号声引起所有人的警醒与悔改，愿你动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